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首先要跟大家抱歉哦，就是这是可能大家会有两种不同版本的讲义哦。那先跟大家说明，正确的应该是要这一种哦，这个版本，这个修正过了，它第一页哦。最下面一行是这个九品往生是观相念佛的要点，是不是有这句话？那如果第一页是这个刮胡二的一个结尾，这个是小阿弥陀经这一段，如果是旧版的，它第一页最下面是劝念佛往生简要而有力为一般持诵的要点，这是旧版的。有人拿到旧版的吗？没有啦。OK, 好。你有拿到旧版是吗？那有没有可以换一下，帮忙一下。有人拿到旧版的。内容一样，只是说到时候在报页码的时候会有些不一样啊。如果是新版的，那第一页最下面是九品往生，最后一行啊，是观相念佛的要点，是吗？对哈，第一页最下面一行是吗？不是哈，有多的吗？有，那边有一位是拿到旧的，有多了吗？没有是吗？没有，我们就两个都报了哈，两个版本的页码都报哈。如果大家从网络上下载，应该都是旧版的哈。如果这边发，应该是新版，不好意思哈。内容一样哈，只是说那个，因为是不是这些讲义是以前在美国讲课的时候用的哈？那美国他们的纸张，他们不流行 A4 的，他们用一种叫 letter 的一种 size 啊，信纸 size, 所以这个排版就会有一些不一样啊。OK, 好，谢谢。我们待会再，你不晓得其他单位。也都不是，好，我们两边都报了哦，就是到时候再翻到第几页的时候，我们两边都讲。OK, 好，好，我们再来就是要谈这个净土法门。那在其他的这个单位是不太清楚啊，也人蛮小看不到，但是在新竹这个场次，然后这个地区。之前有问过好几次，好像没有人修这个念佛法门。但是其实念佛法门其实也是初期大圣一个很重要的法门。那这边先做一个开场啦，那这个不在这个讲义里面，但大家就是注意听，就是导师的一个在净土与禅这一本书，那会把页码报给大家哈，就是说，净土法门为什么有在外面？如果大家有看过一些文章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导师好像在批评这样的法门哈，或是就是对这个法门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些意见哈。那基本上这个都是一种误解啦。导师的意思就是说，净土法门它应该是要完整的净土法门，这个才是理想的。大家听得懂吗？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在目前台湾，乃至于从唐代以后的净土法门，它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念佛，然后称佛名号跟往生净土，就是只剩下这样的一个观念而已。但是 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大阿弥陀经》，待会后我们后面会谈，它基本上它是有很多内容的啊，不只是念称佛名号而已啊。净土法门它有蛮多内容哦。那导师说，这个中国的净土宗主要是这边带一下哈，发展的非常特别，就是说。这种特别有两个意涵啦、啊、就是说它变得非常的兴盛，但是也变得非常的这种修法变得非常的奇特，这样就是跟原来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这种特别有两种意涵，然后一个就是发展的特别兴盛，另外就是它的方法已经跟原来已经有很大的这种差异性哈、哦。导致这个是在净土语禅新版的第38页，就是庄严净土跟往生净土。那这边导师说，但知发愿往生，求生净土。对于这个净土从何而来，一向少加留意。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净土，大家就不太去关心了。那导师这个后面还有导师有一段话，就是说净土的一个施设，它的目的是什么啊？导师在这个我们在讲义里面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新版的第2页啊，也就是我们第2项这边，导师说这个是阿弥陀净土的根本意义。根本意义是什么呢？那就是待会师父要念的这个内容哈。那如果在旧版呢？旧版也在第2页啊，第2页的这第2项阿弥陀佛净土的根本意义哈，就是说为什么要施设净土哈？当我们一般人呢哈，我们先讲一般人，如果要把自己的家布置得很好，什么理由？住得比较舒服嘛，但是这个净土的一个成立呢，基本上跟这样概念是不一样的哈。导师说这个为什么要实现净土，他说这在第39页哈，在这个书里面第39页，大家回去可以翻一下。为什么要实现净土？导师说他不是为了自己受用着想。那是为什么呢？而是为了教化众生，就是要盖一个好的教室啊、哦，来这个接引众生啊、哦。那有了净土呢，也就是有了一个教室，就可以依这个净土来摄化众生。因为我们要教学嘛，就要有一个设备齐全的一个场所。这是导师的一个看法啊。那摄引的众生呢，就可以共同实现净土。所谓共同实现净土，就是说让众生呢，在共同的去为净土而努力。不管是留在这个地方，或是到其他的地方再去创一个净土，反正就是大家都是在这个建立这个净土，实现这个净土，大家都在共同的实现净土，不一定在同样的地方，但是在不同的地方在做同样一件事情。那摄取净土以摄化众生，这个是净土的一个要义。那这个净土是从为利益众生而庄严所成，不是从自己想安乐而得来啊，所以这个是导师谈到这个净土的一个要义了。那这个要义当然也是通遍其他的净土，比如说这个西方的净土啊。好，我们回到这一个讲义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呢，主要就是要这个摄化众生啊。那佛怎么成就？大家再想一想，之前有上课有讲过，佛怎么成就？就是令一切众生得度嘛。那所以佛的一个成就是建立在 度化众生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没有众生度了的这样的一个，如果没有这样的修行可以去做的话，那佛就没办法成就。所以佛要成就，就是要去度众生。那度众生就要有这个好的一个场所啊，就是净土。所以导师说，这个净土是这个三乘共依呀，或者是三乘共披，就是说，导师说净土不应该自己成独立成众，这个是在净土心论的第一页。他说，他时常说，导师时常说，戒律跟净土不应该独立成宗，不应该独立成，就是说应该每一个宗派都应该要有这一些修行的内容。这如太虚大师说，律为三乘共济，律是所有这种三乘修行的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净为三圣共披，就是庇护的庇，所以净土应该是大家所共通的一种修行的一个内涵，它不应该独立成宗。所以虽然不管大家修不修，那它都应该是我们修行里面的一个内涵之一。所以来这边谈，大家应该也能够得到一些法义，修行上的一个增上。好，我们再看讲义第一段呢，就是净土念佛法门在大乘佛法中的定位。在第一个圈这边，导师谈到大乘佛法的兴起与净土念佛法门有密切关系。在我们上一节课有谈到，就是十方佛的这个这样的一种观念呢，主要就是兴起这个净土法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重要的因素。所以这个十方佛是大乘佛法的一个标杆，就是有十方佛、十方佛土，那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的一个时代。所以大乘的兴起净土念佛法是有密切的关系。好，那原则的说，大乘是不离念佛与往生净土。好，这边举一个例啊，就是念佛，这是意念的念，这意念的念不局限于这种称念的念，它是意念这个念。那为什么不离往生净土呢？这边以般若经为例，在般若经里面有谈到菩萨要沿土受生，就是般若将出毕竟空，菩萨在修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会误入毕竟空，误入空性，然后某种程度上体验到诸法实相。那这边在这个阶段并不是终点，菩萨还要有这个慈悲跟方便的智慧呢，因为他有这两个这种元素，能够让他就是方便将就是引导带领，将来那个将方便将出毕竟空，把菩萨带出这个毕竟空这样的一个这种的一种境界，就是不要一直在处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呢，要继续往前，要去利益众生。菩萨要将出毕竟空，就是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受生，般若将入毕竟空，般若的智慧把菩萨引领到体验诸法实相的境界。那方便呢，再把菩萨带出来，要沿途受生，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受生。那沿途受生就要从一佛国到一佛国，去亲近诸佛，然后度化众生。所以这种往生净土，就是这边这种从一佛国到一佛，这也是一种往生净土的一个情形了。 那这边当然它是一种神通变化，因为它那时候都是这种法性生生的，不但是这个基本上也还是属于往生净土的一环，所以导致说原则上大圣不离念佛跟往生净土的。好，在初期大乘佛法中，净土念佛法门里面主要是西方的阿弥陀佛净土跟东方的阿处佛净土，大家一般的印象，东方是什么佛？药师佛嘛。但是很少人会听过东方是阿处佛。在古代这个阿处佛法门是很流行的，乃至于在某一个时期是超越这个西方净土的一个修学。所以因为但现在大家都不弘扬这个法门，所以导师在这边提，就是说净土法门呢，其实有十方净土大家都可以去，要怎么修就按照经典的内容来修，而不能只局限在只修这个西方净土，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特质嘛，那大家相应的法门不一样，所以应该还给净土法门一个原来的一个面貌，它应该是十方世界都有净土，那只要有这个法门的传出，大家都能够去修学。好，再来就是第二项西东二大净土。为什么是西东？因为要先谈西，再谈东，所以是西东。但是东西念起来比较顺。好，第一个我们谈这个阿弥陀佛的一个极乐净土。那关于经典主要有三大类。第一个就是大阿弥陀经。那大阿弥陀经有1、2、3、4、5，有5个翻译本。那这些内容呢是跟导师课本的这个根据经录所列出来的内容稍微不一样，因为导师说经录的内容可能有些错，后来有推定，所以有调过，所以这个是依据导师推论之后的一个编排，就是说这个阿弥陀三爷三佛萨罗佛坛过渡人道经蛮长的啦，那这个是智罗迦称的翻译，说明一下什么叫阿弥陀三爷三佛萨罗佛坛过渡人道经什么意思。那师父有去读了一些文章，就是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古译的，特别是智罗迦称东汉的这些翻译很难读，有些人特别喜欢去研究他们，因为有挖到一些古代很早的这些写本，刚好是阿弥陀经的一个写本，那一个日本的一个佛教的研究者，他就是在比对这一些这种写本之后呢，他得出一个心得，就是说这个题名有点难懂，这个题名大家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阿弥陀三爷三佛，这是一个概念，萨罗佛坛这是另外一个概念，过渡人道是一个人，这是一个概念，过渡是一个动词，人道是个名词，就是度化在人道的这些人的一部经。那阿弥陀三爷三佛什么意思？就是三爷三佛就是这个正等正觉三亚三不达，就一般我们讲这个正等正觉那一个字，正等正觉，正等正觉。那这个萨罗佛坛是什么呢？那根据那个学者他的一个研究，他是观音菩萨的一个音译词，Avalokitesvara，但是他说是因为传写的一个过程 已经开始有一些音转掉了，所以传到汉地的时候就音译成萨罗佛檀，那他基本上他认为他就是观音这一个字，所以这部经的名字就是阿弥陀佛跟观音，这过渡就是渡的意思，就是渡人的一部经了，所以渡过渡人道就是渡人经，就是度化人间众生的，人道就是人间众生的一部经，所以阿弥陀跟观音度化人间众生的经，这就是这个题名他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好，这是大阿弥陀经。那所有的这种净土法门的一个修行的内容，就是依据这部经的一个教导而来的，应该怎么修。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小阿弥陀经，那有两个译本。那导师说这是大经的一个略本，他没有谈到阿弥陀佛的一个愿。这个24愿主要是依据这一个阿弥陀三耶三佛萨罗佛檀过渡人经，也就是阿弥陀佛观音度化人间众生这部经，依据这部经，也就是支娄迦谶翻译的内容，里面谈到有24愿，法藏比丘他发了24个愿，所以这部小阿弥陀经它是大经的略本，它虽然没有24愿跟三倍往生的内容，但是叙述这个极乐国土的一正庄严，劝人念佛往生是简要而有力，为一般诵持的一个要点。一般寺院的晚课都会诵这部经，都会诵这部经。这边解释一个语词，什么叫一正庄严？一呢就是一报，那正就是正报，一报就是这个气世间，正报呢就是佛的一个报身，色身这样子，报身呢，所以佛所处的这个世界是庄严，一报庄严跟正报，而且他的这个身相呢也是庄严的，还有这个出广长舌相啊，三舌相等等。所以这部经主要就是在叙述极乐国土的一个庄严。那导师这边有提到依据经文呢，确实是有劝人念佛往生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但是如果依这个观无量寿经第三个，观无量寿经它是一部这个禅观的一个经典，那里面的这些禅观呢，就有观这个极乐世界的宝树、宝池还有宝地，就是说其实这些内容呢，就是大家如果在修观的时候就必须要依据这些文字的叙述把这些景象观出来，比如说七重行树，大家可能就要去看画啦，有一些这个可能有些人会有画这个极乐世界这样的一个景象，那有些人就根据这样的一个景象，然后熟背这个经文之后，让这样的影像呢产生在这个心当中，这是一种修定的一个方法。所以当然在依据经典它可以是劝人念佛往生，但是这样的叙述呢其实也是禅观的一个观的内容，比如说观这个七重行树、七宝罗王或是七宝池、八功德水，这样的一个经文呢，就是我们要让这些景象产生的一个叙述，依据这些叙述把阿弥陀佛这种庄严的世界把它观出来。 好，那这是小阿弥陀经。那再就是观无量寿经。那待会后面的内容会谈，就是讲义后面内容会谈这个大阿弥陀经的内容。那对于小阿弥陀经，基本上它就是叙述这个佛的一生中。那观无量寿经呢？哦，那导师这边只是简单的说，那这边也是简单的列而已。那师父待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那观无量寿经它只有一卷，它是这个南朝刘宋元嘉年间呢啊，是这个江良野舍所翻译的啊。那里面历16观，然后有九品往生啊，是这个观相念佛的要点。那观相念佛，或者是观想念佛，基本上他们都是蛮接近的一种修持方法哈。那什么叫观相呢？相有两种，相一种就是佛像的相哈，一种就是一个相貌的相，大家觉得是一样嘛？若是观相的话，基本上是观佛像，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大相的相哈。但如果是观相，这个相貌的相呢，它的范围就比较广，但是它当然可以包含佛像哈，可以当作他这个修观的一个对象。那它包含的更多就是佛的依报，就是佛的这种国土庄严相啊，或者是佛的正报，正报相就是色身庄严相啊。那色身庄严相怎么观呢？可能就要回到佛像来了哈，或是观他的这个功德相啊，就是他有种种的这种功德啊，种种的愿，就是这些都是所谓的相。观相念佛，那他的一个范围就比较广。后面会谈，就是观相主要有哪一些观法啊？那这部经它的主要的一个内容是谈到这个频婆娑罗王。频婆娑罗王大家认识吗？他就是阿舍世王，大家听过吗？哈，阿舍世王就是沙父的一个当时印度的一个国王啊。那这部经就是谈论到，这个是补充的啦，大家听一听哈，大家听一听，轻松一下。好，那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孩子阿舍世王呢，就想要夺取他的王位，就把他关起来啊。那他的妈妈，阿舍世王的妈妈，也是频婆娑罗王的一个夫人，叫维提西夫人啊。那他还是负责帮这个频婆娑罗王这个沐浴灌洗啊，然后他就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因为他把那个阿舍世王把频婆娑罗王关在这个牢里面，不给他东西吃，要把他饿死啊。那这个维提西夫人就偷偷拿东西进去啊，他就是把一些这个粟米还有这个葡萄浆等等液体的啦，怎么带进去？有馊味带不进去，他就涂在身上啊，然后进去再把它刮下来给那个频婆娑罗王吃啊。那频婆娑罗王吃了之后，体力就慢慢恢复。啊，这时候他就是向这个灵鹫山这个礼拜释迦牟尼佛，那请求要受这个八关斋戒。那佛知道他的心意呢，就派这个大目犍连去为他受八关斋戒啊，然后为他说法。那经过21日之后呢，阿舍世就问这个守门说：“哎，这个国王死了没啊？”那门人就说：“他有吃东西不会死。”他就很生气啊。他说：“为什么他有东西？是因为是这个维提西夫人偷带东西进去了啊，并且提到就是目犍连尊者来为这个国王说法的事情。”那阿舍世王就很生气，就 把他母亲也关起来啊，看你还能不能再带东西进去，并且呢，想要拿刀来杀他，杀害他的母亲啊。那经，但是他的这个臣，这个大臣呢，就劝他说，不要这样做啊。但这个沙姆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人民啊，会非常的愤怒啊！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啊，都会觉得你这个是没有人性的人啊，这个国王没有人性，所以他就改变主意，就把他母亲就关起来啊。那韦提希夫人就被关起来，就内心就很忧郁啊。那这时候就面向这个灵鹫山啊，就是。心念着这个释迦佛哈，那请就是心请希望请佛呢，啊，能够应这个他的这个心意啊，然后请这个目犍连跟阿难两位来供中啊，那并且这个韦提希夫人也表示，因为蛮苦的，然后被关起来就。不想留在这个娑婆世界，哦，那佛就应这个韦提希夫人呢，就跟目犍跟阿难两个尊者就到宫中去哈，哦。那韦提希夫人遇到佛，就跟他说：“我不想再留在这个世界了。”哈，那佛这时候就为他示现十方的这个佛刹。就是说他不想留在这个世界，好，那看你要去哪里，我把十方的世界让你看一看，你自己选啊，你安慰他这样子啊，那就是把这个十方世界用他的这个神通力呢，把它显现出来，让他去选啊。那最后韦提希夫人看看之后，觉得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比较好啊，那他就说我要去这个地方。好，那这个时候佛就为他说这个十六观的一个次第，就是说你要去呢，那你应该要修这个十六个观法啊，哦，那你就能够往生到那边去啊，哦。那要面朝西方观，第一观呢就是观想这个落日啊，哦，然后观想这个。西方三圣的身像，还有这个弥陀净土的一个庄严像，好，那这样子才能够往生到那边去。然后里面这部经也提到，这个上中下有三辈的人，那每一辈各有三类，所以就是三辈九品往生这样的一个阶位。所以这个观无量寿经大概的内容就是这样子，一开始就是韦提希夫人跟被关起来，然后就是内心非常的悲伤，不想留在这个世界，所以这一部经的一个开始啊，就有一点这个悲情了，所以基本上后来的这个修净土法门也基本上也是依据这样的一种观念来修，就是要厌娑婆，然后心这个净土啊。这当然，这个如果要去的话，就按照这部经就是要这样子修了。所以修这部就是修后来的到中国净土法门，就变成就是大家遇到一些苦难的人，就很容易相应啊，因为那边是个很好的地方啊。啊，这个三辈九品呢，就是这个三辈就是上辈、中辈、下辈。好，那为什么会有九品？因为上辈又有分上中下，好，上品、上中品、上下品，好，然后中有中上、中中、中下，啊，下有下上、下中、下下，总共有九个。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一个。十六观了，啊，哈，那另外呢，这十六观是什么内容呢？师父大概讲一下。第一观呢，就是观落日，哦，观落日。 要关到什么程度呢？哦，这个大家讲义没有，大家听一下。这个观落日，然后观到这个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太阳还是很清楚的在你的眼前，哦，要观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哦，然后再观这个水，第二个是水观哦，要观这个水清澄如琉璃哦，那基本上也类似这样的落日观一样，要历历在目了哈，要历历在目啊。然后呢，第三个是观这个极乐世界的地啊，琉璃宝地啊，楼阁等等啊。第四观就是观这个极乐世界的宝树跟罗网啊。第五呢，观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那第六观就是总观这个极乐世界的宝树、宝地还有宝池，前面是一一的观，那第六是总的把它观起来，变成一幅图这样子。那第七就观这个七宝莲花，七宝莲花座。那第八呢，观这个莲花座上有金色的佛菩萨的像。那第九呢，就观无量寿佛眉间的白毫，现八万四千的色身相好，就是这个相好，一般我们说三十二嘛，但是这个佛有八万四千的这种相好，非常的多。大家知道白毫在哪里吗？在眉间的白毫。它是什么东西？它是毛来的，哦，还有一个毛，哦，好，那第十观就是观这个观世音菩萨的真实色身像，哦，第九观无量寿佛，哦，第十观观世音，那第十一就是观大势至菩萨，哦，那第十二呢，补观这个无量寿佛所见的极乐世界的色相，就是补观这样子。那十三呢，观西方三圣的这个身相，西方三圣就是无量寿佛、观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所以这些都必须要对这一些经文的叙述都要记熟，你才能够观得出来。就是把这些文字叙述转换成这一种影像，转换成影像。然后这边就是提及这观相念佛的一个方法。那十五呢，就是观这个根性上品、上中下三等，就是上品有上中下嘛，上上、上中下、上下。三等的众生往生并获西方三圣跟莲池海会菩萨接引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就是要把这样的情况景象观出来。那第十五呢，是观中品的三倍众生，他是获阿弥陀佛接引，上面是西方三圣还有莲池海会，上品嘛，人比较多，中品呢，它是获阿弥陀佛的接引啊。那这是第十五观，那第十六观就是观下品啊。那下品是获得化佛跟菩萨的一个接引，所以品类越低啊，它的这种接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层次就比较稍微就减少，就减低这样子啊。那下品这边有提到，这个下品呢都是这个犯戒的众生啦，毁谤三宝或是犯忤逆十恶之罪，所以下品的人还是可以往生，在观无量寿经里面，但在这个大阿弥陀经里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说法，所以他说在观无量寿经他的一个这种往生的条件大大的开放了，连这种忤逆啊、毁谤三宝、忤逆十恶的罪，在临命终的时候恶业现前， 如果有幸得到善知识，教他以这个称名念佛的方法，那这边大家可以理解到，这个是因为时间紧迫，所以不能教他其他的方法，所以只能教这个方法，而不是说平常就用这个方法。大家听得懂吗？就是教以这个持念佛方法，为什么到中国来会这么盛行？因为古德就是说，这么犯这么大错误的人，只要这样念就可以往生，所以就提倡了。但是这边应该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这个是一种时间紧迫的一个情况，不得已不能教其他的方法，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不能把这种特殊情况当作一种普遍情况的方法来用，这是导师的一个看法。那众生因为大恐惧而生大信心，称一念佛陀名号呢，弥陀名号，就能够除这个八十一劫生死之罪，得以往生极乐。所以这边虽然在临终可以这个能够依这个称念，乃至于少数几念这样能够往生，导师有谈到说，这个并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念就可以，就是说因为他当时因为有大恐惧生大信心，所以心非常的真诚恳切。那举个譬如，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死刑犯，现在给你一条生路，就是你能够捧着一个油钵，满的油钵，然后走过一条这个热闹的这个街道，如果你不能够让这个满的油钵不露出一滴来，那就放了你这样子，类似这样。那为了要求命，就非常的专注捧着油钵，因为怕滴下来就人头就落地这样。所以导师说，这样的一个教导，它有它的一个背景，时空背景，所以不能把它当作这种平常也这样修就好这样的一种理由。那时间过得很快，本来想要讲多一点，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观无量寿经》，就是让大家了解它是怎么一部经，然后十六观是哪一些观法。好，那我们下星期就从这个新版讲义的第二页开始，那旧版也是第二页，就是从这个阿弥陀净土的根本意义这边开始。那我们把东西收一收，待会静坐一下回向。